你看啊，我们钢结构的钢制成的这个维护结构，槽钢，槽钢一定要这样圈起来，一定要这样圈起来，哎，槽钢，一根槽钢6到8米，所以呢，你基坑你6到8米，你打槽钢是不可能的，一般的3、4米，4米左右，啊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基这么深的基坑可以用槽钢，因为你这边要露出来的，是基坑深度，这一边肯定是，然后基坑下面的叫差的深度，这里还有一段，还有一段，所以6到8米的槽钢呢，你就用于4到5米的基坑，是可以的，啊，是可以的，但是因为槽钢，你看跟这个大小、截面系数有关，因为槽钢尺寸小，那只能用浅的；槽钢尺寸大，那钢度大，那么它可以用深一点的，啊，用深一点的。还有这种钢板桩，这种钢板桩呢，你看这边一个槽子，这边再来一个的话，就要扣起来，啊，这样插进去扣起来，就这里有个扣啊，实际上有个扣，互相扣起来。这边呢也是这样的扣起来，那个呢也是可以扣起来，就是说那个转弯的地方用啊，扣出来，扣起来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形钢。行钢，那么还有这种造型的，这种造型说不出来，这个形状叫个什么，像个古钱币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么互相牵起来，互相牵起来，那是钢的，最好互相牵起来。那么我们说，另外呢，还有钢筋混凝土，用的最多是钢筋混凝土。那么钻孔灌注桩呢，是在基坑内最常用的，我们见到的几乎都是。刚刚我们说是在少部分地方用，做这个维护桩的时候呢，我们希望它有个整体刚度。如果一个桩的话是就一根筷子，很容易变形，很容易折断。我们说一把筷子不是就好吗？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筷子把它穿起来，那显然就像我们这个桩互相翘起牵在一起一样的，它就变形小，就不容易折断，不容易断。它一个吸住的共同作用的这个原理在里面。那么我们做桩的时候呢，有这么两种可以采纳的，一种是什么呢？一个桩一个桩绿颜色的，然后在中间，就是在它凝固之前，在中间再加一个桩，当然这个距离可以稍微有点调整，可以有点调整。那这样子一看呢，这个桩就像一个什么，就像一个墙一样的，就像一个墙一样的，那么整体性就强。那么如果说我们说一排桩这样一个靠一个不够，那我们可以打两排，两排的形式就是我们一排是绿的绿颜色的，一排是黑颜色的，这个可以打两排，这样的两排的这个抗外模量也大，抗外模量也大。那这个呢都是一种平面上的一些布置形式，平面上的一些布置形式。那么还有这钢筋混凝土呢和型钢配合起来使用，这个型钢主要是 H 钢，H 型钢， H 型钢呢我们这样子打，在这个槽槽里面用混凝土桩把它一个个的连起来，就像前面这个把它连起来，那么 各一段一个槽钢，然后我们在这里要混凝土连起来，这样子呢也增加更增加了一些钢，这个维护机构的一个整体，维护机构的一个整体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地下连托墙的一些照片，看了这图，这是地下连托墙的照片，先挖一个道槽，然后挖一个槽，挖一个槽以后然后装浇上混凝土，这就是地下连托墙。那么地下连托墙我们说它的刚度非常大，整体性非常强，那比那个装一个靠一个的整体性还要好了，对吧，还要好了。这个连托墙呢既是自护机构又是建筑机构一部分，就是说挖完了以后它就是作为边墙，作为机构的边墙。如果这样子做呢，它就省事，安全性就好得多。但是通常呢我们这种做了地下连托墙，上面要做个盖板，就一楼的楼板我们要先做，这样子就有相当于一个水平支撑，有限制它的这个变形。所以它的这样一个结构做出来以后，你开挖了它这个机构的变形就很小，常常这样做呢满足我们的要求，就是说限制变形的一个要求。但是这种方法呢通常用于要立做，就是说我们这里做了楼板了，一楼的底板都做好了，那你就挖怎么挖，这个底板土怎么挖呢，他就从旁边开个斜坡，开个槽，从这里从侧边就把基建进去，把这个土拉走，叫立凿，叫立凿，就是我做了一这个开头，我先挖一点点就可以做这个一楼楼板，然后呢向下挖，挖到第二这个地下负一层的楼板的时候，那负一层的楼板的时候，我这个位置呢我就把它这个负一层的楼板做了，做了再继续朝下挖，挖到这个底板的时候，再把这个负二层的这个底板做好，这样子从上向下挖，这个机构是从上，地下层的机构是从上向下做，所以这个叫立凿法啊，这个立凿法，立凿法呢用的比较多，用的比较多，通常在这个市区的周围有建筑，有公路，有民房，这个比较还有好多管线，因为常常是要求变形严格限制，而且施工场地呢狭窄，那么这样子来呢，用立凿法呢，安全性就好得多，施工呢可能慢一点，但是它比较能够按照条理去做。安全稳定，安全稳定。还有一种我们说的中立式的，就用搅拌桩做自护机构。我做一个不够，打了深了我就做一个不够，我要做两排，甚至于做三排，做水泥搅拌桩。也就是说这一块的土都是水泥桩组成的，水泥桩组成的，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水泥土的一个中立式机构，一个挡墙，就像我们那个挡土墙一样的中立式的。但是它这个模量很大，因为它的这个翼啊，截面系数非常大，但是它这个翼弹性模量小，所以翼啊矮呢，就要看跟这个大，但是这个小，它跟混凝土不能比，这个跟混凝土不能比，也跟钢不能比，对吧？你看这个，我们这个照片呢是三个头， 同时一钻就三根桩啊，同时一钻就三根桩，这样做下来也很快很快。他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他占的地方多，但是有好处，他就是又是机构又是挡水的，因为混凝土水泥混凝这个水泥这个土啊，它的渗透系数小，我们一旦把这个桩做成一个整体连起来，它这个抗渗能力比较强，它就是一个机构两用，两用，又做维护机构又止水，又止水。那么这个是打桩的基建了，啊，这是做了正在做了一个墙啊，正在做墙的，啊。另外呢，还有所谓悬盆桩，悬盆桩呢，搅拌桩是一个个圆柱，悬盆桩是一个三形的，或者双三形的，它是这样的。那个悬盆呢，一个孔在这儿，你如果是搅拌，它就是这么大一个水的土的一个桩。那么悬盆呢，它要高压水流。可以摆盆，这边摆一下子，这边就变成水泥土，这边摆一下，这边就变成水泥土。如果说我们一周都这样悬了，那就是一个圆圈的这个水泥土，它就扩大了很大的一个范围，扩大了很大的一个范围，叫悬盆。它是有空气，压着空气，有配好的水泥浆，那么这个有压力的，然后这里一喷出去，一扫碎，哎，一扫碎就把周围的它周围那个土破坏掉，然后水泥浆就搅进去了，就搅进去了啊，是这样一个东西。那么这样的，那么这边再来一个，这样再搭起来，这样搭接起来，就变成一个整体啊，变成一个水泥制护墙啊，整体的一个水泥制护墙。它呢也能挡水，就是它水泥土渗透系数小嘛，也能挡水。那么我们从维护这个角度来，我们介绍了几种，介绍了几种。那我们再看看从支撑这个角度来有多少呢，就是内支撑这个角度来有多少呢？你看，有钢支撑，有混凝土支撑啊。钢支撑就是我这边的支护桩，我用钢管或者其他型钢，甚至于行架，要浇钢做它的行架，把它撑起来，两头撑起来，啊，对边撑起来。或者说我们是圆形结构，或者近似圆形结构，那我们可以用拱作用原理做成缺梁，把它撑起来。在这个揪揪的那个地方，也可以做成脚撑，把它撑起来。那么钢支撑呢，处理起来灵活，我们根据那个位置，根据那个空间，我们各一端这个材料，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形状，把它焊起来，这个是叫钢支撑。那么混凝土支撑呢，怎么呢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挖个七八米啊，两层，我们第一层要做一个钢支撑，就挖个两米一米多的时候，我就在这上面浇混凝土，浇混凝土的梁，中缝的或者是圈梁的，我把它做起来，把它圈起来，这样子就把它撑起来。撑这个梁之间呢，当然有空隙，照样可以挖土操作，挖土操作，这是钢筋混凝土的。那么挖到最后呢，挖到底了以后呢，我们做底板，把这个上面朝上做，就边墙朝上做，做了这一层了，把这一层敲掉，把这一层敲掉，敲掉有什么呢？锯掉、砸掉或者炸掉， 啊，把这个油把它拿走，拿走把这个边墙朝上做，做到最顶层，然后再把顶层的撤掉。这个撤除呢，就是混凝土这个要撤除，一撤除就变成垃圾了啊，就变成垃圾了。但是相对呢，经过是这样的，它相对便宜，相对便宜一点。钢的呢，这个损耗有些耗材，但是有些还是可以再用的。比如说钢管，我把它卸下来以后，我别的地方还可以再用，或者接一接或者锯一点，我还可以再用，对吧？但是因为钢贵嘛，钢贵嘛，通常是这两种啊，通常这两种。你看，支撑形式，这是一个矩形的基坑，平面上是个矩形的基坑。我们这个支撑，你看，纵向的、横向的都这样支撑。实际上我们看起来这里画的比较简单，你看这个叉叉。就是一根你支撑一个点不行，我们这里搞一个小行家一样的，哎，支就支了一大块，这边搞搞一个行家就支了一大块，这个地方还有一部分，也就是说，实际上是这样的，哎，是这样的，这里有一块钢板，或者小行家，这个画了一根线，可以是一根钢管。也可能是铰钢柱上的行架，那这样子呢就撑到这一块，就范围就影响到这一块了，那么这就撑住了，撑到什么呢？撑到这一个维护结构上，撑到维护结构上。当然这个要看这个基坑的大小，你比如说这个基坑短，我们组这个很容易的，这个折组这个很容易，你比如说几米、十几米，我们都比较容易做到一个撑起来。那么如果是几十米呢？我们没有这么长的管子，要接。再说有这么长的管子，我们这个这样撑起悬在那里，那就是自重情况下才就有一个劳动。这个劳动一发生的话，那个就变形又来了。我们本来是限制变形的，你这样一个劳动一拉，这样的变形。限制的这个作用就太小了，那么这个中间呢还加一些立柱把它撑起来，预先搭一些桩，搭一些桩把它接上来，在这个地方把它撑住。撑住是这样的，你比如说这个是基坑，基坑底部啊，这个基坑这个桩啊打那么深，哎，这个地方我为了打了桩，我支撑做到这儿，我这个地方呢搞个流腿，搞个流腿，就这样子可以把这个管子放在上，哎，管子这放在上，哎，你到了这一层呢，我这里还有一个流腿啊，还有一个流腿，这个可以放到上，那它这个圆的四周这边也有流腿，这边都可以有流腿，你放到哪边都可以，是吧？哎。就把这个管子可以担在上面，也就是长的话可以这样的，要搞个立柱，还搞个立柱。那这种是脚撑，这个脚撑实际上在这里呢，它是柱是有板的啊，这个没有画出来，柱是有板的，就是整个一个三角形的。哎，这个是脚撑，这个是或者是一个行钢，或者是什么那个行家似的，啊，这样子的一个脚撑啊，脚撑。哎，这样子把脚撑起来，因为这么大个范围都撑住了，这个大范围就撑住了，那么这个基坑就被撑住了，就是。脚和脚这个对这样子撑的话呢，当然没有这个对称。这个效果那么好，是因为它有个分力嘛，有个分力嘛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实况图，一个实况图，这边 return 的机构上 这边一个扩大头啊，一个大头，就像这边就像这边有一个头啊，有个头，把它撑开啊，撑起来，是吧？撑起来，为了撑得紧，这里还可以加余阴力。比如说这个地方中间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接个千斤顶，接个千斤顶，就是他松了，我们拿千斤顶给他顶，再顶紧一点，就是变形大了，他不是有。在实际的作用呢，它要压缩或者有个牢度，哎，我们加个千斤顶，能让它把这个变形减小，就中间接个千斤顶也可以的，那可以。行缸呢，行缸里面有什么？我见到的都是圆管的多，那么 H 型缸、槽缸都见过啊，都有啊。你看。这个钢筋混凝土支撑呢，我们说你挖完了以后做了底板，做了边墙，要撤，要把它变成垃圾啊，撤掉。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用混凝土做的话呢，像这样的一个就很便宜，便宜，什么便宜啊？第一个，我们做这个混凝土并不难，就把它做好了。而且你这一个大的，如果说这个尺寸很大的话，这一个利用这个拱效应，再加上我们把这个边角这个有个脚撑跟它连起来，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啊，效果是非常好的。你看这样一个支撑是不是这个原理很好啊，这个原理很好。你这个矩形的，要是矩形的我们对称，尺寸小的就对称，哎，如果尺寸很大，我们说这个基坑一大，这个边长都是好几十米，五六十米，七八十米，我们不可能做一个长长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哎，我们做这样一个圆环的效果就很好，而且这个空间还露出来，我们要在这操作，甚至机械操作都很方便。你看刚才这一个，那这个还空间还比较大，你看这一个一弄，这个空间就比较小了，所以小基坑还是可以，那么小基建，你要是大基坑，那你这个土方量是相当大的。那么我们可能缺动的是大基建，所以你这个操作空间也要给人家留的，对吧？